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你再次用你的爱的手把我们牵引到这里，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你要再次的向我们说话。是的，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仰望、祷告是，就像摩西当初向你求要见你的荣耀一样，你就面对面的和他说话。主耶稣，今天你也面对面的和我们每个人说话。是的，主耶稣，巴不得说圣经上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记都是活的，都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真的是从每一个字迹里面、每一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功课，可以成为我们的督责，可以成为我们的教训，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少走弯路。主耶稣，是的，我们也巴不得说圣灵今天在我们的中间来自由的运行，来开启我们，来赐福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明白，更是主耶稣你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来耕种。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基督耶稣之名所求，阿们。 OK， 今天我们是到了旷野42站的第12、13站，所以在这里我们已经过了利非丁，过了西乃旷野，我们已经到了基伯罗哈他瓦。今天晚上是基伯罗哈他瓦和哈喜路这两个站，12、13站。对，那在这个进这个站之前呢，我有一点点就是它的背景的，我们来先看看它的背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来到西乃山的时候，西乃山在42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西乃的旷野生活告诉我们是因信称义，那到下面我们会看到他们到加底斯的时候，是我们看到他的信仰生活里面是因信称圣。所以圣经在这里说他们在这里停留了一年之久，这一年呢，神就亲自的教导他们，他们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孩一样的，然后呢，神供养他们，然后供应他们，喂养他们，并且鼓励他们。他们虽然也会发怨言，我们看到前面以色列人发怨言，然后呢，他们有抱怨，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手，管教的手没有临到他们。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呢，年纪还小，生命还很幼嫩，但是到了西乃山以后，西乃山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西乃山发生什么事情。前两个星期弟兄姐妹有在分享，在西乃山的时候，神就颁布了律法，神叫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建了会幕，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因为神把一个标准放在以色列人中间，神要他们虽然是婴孩，他让以色列人他们不仅能走，而且他们能飞，这是神的目的，所以呢，他把一个很高的标准放在以色列民中间。因为我们都知道神对着我们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像鹰一样的生命，是一个能飞的生命。所以神的目的在这里的时候，他把这个立法颁下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让我们学习什么叫做恩典。所以我们在看到立法的时候，其实立法是叫我们学习什么叫恩典。所以神一方面他颁布了立法，另一方面神建立了会幕，意思就是说当会幕建立起来以后，神就可以住在以色列民中间，以色列民靠着献祭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这个标准立法我们知道人没有办法行立法，但是在只有靠着恩典才可以行立法。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标准出来的时候，这个标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显然他是失败了，从摩西五经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就失败了。当他们停下来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怎么样子给他们颁立法，当他们一开始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犯罪，就开始违背立法，所以一次又一次的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其实神这个立法就好像一个高山，甚至是高山上面的一个岩石，真的是高不可攀，只有老鹰才可以达到那个上面。所以在出埃及记19章第4节的时候，神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如鹰把你们放在我的翅膀上带来归我。OK， 神的心意是这样，神他就是老鹰，我们像小鹰一样的，神是说他把我们放在他的翅膀上带来归神。所以恩典是恩典带着我们来遵行立法，我们只有以神亲近的时候， 知起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能行律法。所以律法的目的是叫我们学习什么叫恩典，这点很重要。那下面是会幕。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他们出埃及过了一夜节，第二天早上他们出发的时候，他们是200万人，那个时候赶着牛羊，虽然很多东西包括他们在旷野建会幕的一切的东西，那些布啊、金啊、线啊、银啊、铜啊、铁啊，都是那个时候带出来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虽然圣经上说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其实散兵游勇，可不可以这样说？所以会幕又叫做见证的幕，那个时会幕里面有耶柜，所以耶柜又叫做见证的柜，它是来见证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有了会幕以后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安营，他们就不再随便的那个。OK， 这个、哦、OK， 这个是他们安营的时候。你看以色列民在安营的时候，他们是很有规矩。在东面的时候是西布伦支派、犹大支派、以撒迦支派。每个地方东南西北各三个支派，然后到里面的时候，这个是立位的四个家族，最这边的最东面的时候是亚伦摩西，这边是米拉利，这边哥顺哥辖。你看到他们已经很有规律，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个图片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已经是个军队了。这是神在给他们安营的时候的图。 OK， 他们安营的时候呢，而且他们有一个向心，这个向心就是会幕，他们已经有个重心在那里了。神在这里的时候很重要的，我们现在是在读的是民数记。其实民数记神在这里有一个作用，他为什么会在这里数点把他的百姓呢？当他们安营像这样的时候，他就当我们看到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西布伦支派有多少人，犹大支派有多少人，以撒迦支派有多少人，这样子你就知道他东部有多少人，在东边有多少人，北边有多少人，西边有多少人，南边有多少人，所以就完全按照军队，对不对？他完全是一目了然，他的部署就是军事部署图一样的，这个就已经成型了。所以看我们现在看到他有一个蓝图，而且已经成型了。以色列民这个时候就被组织起来了，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的很随便，他们安营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有一个重心。那然后呢 OK， 好，我们看到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见证神。你看他们的安营是不是很有秩序，包括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读到他们在营里面是保持非常的洁净，什么东西可以在营里面就是宰杀，应该怎么样子保持它的洁净，应该怎么样子，都有很严格的要求。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神的标准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就很像我们今天基督徒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见证神。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圣经上说我们成为一台戏，是给天使和世人看的。我们再看下面一张，你看这个是营柱的引导。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生活是非常有见证，他们行经的时候，他们安营起行的时候，圣经说营柴什么时候停，他们什么时候就安营，什么时候收起来，他们什么时候就起行。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在受营的支配，外人一看就知道神在他们的中间。所以他们起行了，这个时候他们就走到第一站，就叫做基伯罗哈塔瓦，这就是我们的背景。 OK， 我们看到那在这个地方基伯罗哈塔瓦发生什么呢？你要 safe 吗？可以不用。他们过了西乃山的这一站以后，马上就发生，我们还有一个讲义吗？都没有，我没有。OK， 当他们过了西乃山以后的第一站就叫基伯罗哈塔瓦。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11章1到6节，还有7到9节，好不好？然后我们一起来读。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已达到耶和华的耳中，他们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疑的心，以色列人用哭嚎说， 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拉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我们继续。这玛拉仿佛岩石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拉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旧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拉也随着降下。 OK， 谢谢。我们看到这里，当他们一开始出行的时候，众百姓就开始发怨言，他们的恶意达到耶和华的口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死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这是神第一次的管教。我们看到神这第一次管教是带着怜悯的管教，因为火只烧到他们营的边界。那接下来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疑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根据圣经记载，他们是因着心中的苦毒，他们就发怨言抱怨神，而且这恶言达到耶和华的口中。他们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拉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看见他们在这里，他们厌烦他们每天所吃的玛拉，他们想到他们在埃及在吃肉，他们记得有黄瓜、西瓜、有葱啊、蒜啊这些东西，他们完全忘记他们在埃及，他们是苦工，是奴隶。所以下面圣经马上就有一段，就是七到九节对玛拉的描写。当你看到这个玛拉的描写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很无味，很单调。可能大家都会有四十年吃这样一样东西，真的是很无味，很单调。所以他们就吵着要吃肉，然后神就说，好，我不只给他们吃肉，而且让你们吃一个夜。所以神就让鹌鹑由海面刮来，将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周围。我们记得上一次我们也有看到，神也是把鹌鹑这样子就是吹过来的时候给以色列民吃肉，但是这一次和上一次就很大的不同。因为这一次下面一句话圣经在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波罗哈塔瓦，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疑之心的人。所以我们看这一次吃肉为什么和上一次吃肉那么的不同。我们看到刚刚我们在西乃旷野的时候，他们如果我们形象一点说，他们刚刚离开了神的学校，他们经过了，如果他们是以他们不是，如果是他们就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已经经过训练调教，所以当他们再次出发的时候，会幕也在他们的中间，他们刚才我们看到他们是按照次序来行，他们被组织起来，他们是应该来说是正规军队的，不是刚才我们说的一片片散沙，是散兵游勇的。所以我们用一个同理心来说的话，他们这个时候刚刚出发的时候，他们一定士气很非常高昂，对不对？他们都有一个要为神做见证那样的心。当你想到要为神做见证的时候，一定都是热血沸腾的，都是情绪很高昂的。其实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基督徒当我们想到为神做见证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大的期许，一个很大的期盼在里面。所以在这种空气底下，他们都会指望说到下一站他们应该表现得更好，比之前更好。但是呢，他们没有想到非常的失望。为什么？当他们一起行的时候，他因着他们里面有一个贪意，结果这个地方就变成他们的坟墓。所以这个基波罗哈塔瓦叫做贪意之人的坟墓。他们本来当初神领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是要去到迦南的，结果为什么他们会被埋葬在半路呢？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他们是贪疑之人。你听他们在他们说，除了这玛拉之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看 看起来好像我们会觉得说人都喜欢怀旧，他们是不是在怀旧啊，埃及想到在怀念一个东西的时候，不好的东西都忘记了，都会剩下的都是美好的东西，他们是不是在怀旧呢？但是你看他们在说的时候，神是说，他说他们厌烦眼前的一切，神说他们是厌弃住在他们中间的耶和华，所以显然他们不是在怀旧，他们是厌弃住在他们中间的耶和华。而且圣经上面我没有打出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你看看为什么他叫贪疑之人，你看一下他们有多贪心，在圣经上面有记载，当说耶和华把鹌鹑由海面刮来，这个鹌鹑之前有姐妹有分享过，它是个候鸟，候鸟是定期的从南飞到北，从北飞到南这样子，这个鸟呢它一般它在这里它应该是从北飞到欧洲的，他们是飞到西乃半岛的北边，在北边歇着，所以这里神是用一阵风把他们刮来，让他们刮到了西乃半岛的南边，然后呢就他们分散在营和营的四边很多很多。圣经上面有一个很生动的描写，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打开看，他说所以这一边有一天的路程，那一边也有一天的路程，假定说一天是15英里到20英里，那么这边是20英里，那边是20英里，所以它的直径是40英里这么长，这样一个范围。而且呢离地也有两肘，我就有去查，一肘假如说是 0.45 米到50米的话，那就是差不多快一米高，然后有40英里长，这么多的鹌鹑。然后你再看他们有多贪心，他们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捕捉鹌鹑，至少起了10个霍梅尔。我再去查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这个霍梅尔是个液体的计量单位，它是加仑，一个霍梅尔等于90加仑，就是220个 liter， 所以加起来的话它差不多每个以色列民他们都起了900个加仑。是不是很贪心？对啊，所以这个时候一件事情就发生了，肉在他们牙齿中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神说让他们吃一个月，甚至肉从他们的鼻孔里面喷出来，最后的结果是他们肉还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这个就是第一个在第一站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西乃的旷野背景中，我们看到神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颁布立法，第二件事情他是建立会幕。在没有颁布立法之前，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贪心，立法是一面镜子，有了这个镜子以后，不是说你现在的罪比以前的罪更多了，没有，只是把它显明出来了，这个罪被显出来，而且让你可以看得见。你本来罪是个很客观而且是隐藏的，我们知道说是很笼统很概括，我们说犯罪犯什么罪我们不知道，但是立法出来以后呢，它清清楚楚的就描写出来，哦，我们是个罪人，我们犯的什么罪呢？是贪婪之罪。所以这个地方埋葬在基波罗哈塔网，埋葬的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所以我们看到立法它就是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犯的是什么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的食物只有玛纳。有时候想想，我们觉得说40年吃一样东西，玛纳也蛮可怜的哦。今天世界上的人看我们也觉得基督徒好可怜哦。你除了读经、聚会、祷告，就没有其他的，很无聊哦，好 boring 哦。但是其实是事实上也是这样子。因为神除了基督以外没有赐下别的名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也除了十字架之路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让我们走，我们的好处不在基督之外，所以神要给我们的所有的好处都在基督里面。还有另外一句更重要的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OK， 在这里的时候我有一个思考问题，很多人就看到这一个的时候就会问，神会不会太严厉了，立法要求这么高，立法是叫人死，神的心意是叫人活，会不会矛盾？所以管教这方面来说，我自己的理解哦，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家都灵命都很好，所以每个人可能都可以给出自己的答案。那我自己的体会，因为我是个做母亲的，所以我在管教这方面呢，我的体会是 我女儿还在两三岁的时候，就是她的自由意志开始抬头的时候，你说东她一定要说西，你让她停她一定要走的那个时候，两三岁的时候，那有一次呢，我就跟她说，应该是吃饭吧，我让她来吃饭，她就不要来吃饭。我说如果你再不动的话，我就数三下 ，OK， 我就给她说一二三，如果三下还没有动的话呢，我拖鞋就会上来。那个时候我就数，真的我就这样数一二三，到第三下真的就没动。那个时候我拿拖鞋真的是狠狠的打了一次，那个小屁股上面真的还有印子，很心痛，对不对？但是非常有果效。我女儿现在大的已经快二十岁了，她有时候回到从学大学里面回来看电视的时候，我说该睡觉还不动，喊三声不动，我说一二三要上来了。我数到一二的时候，她现在。他就会来扒我的手，不让我出三，然后他就会抱怨说：“他说妈咪，我已经二十岁了，为什么我还怕一二三？你看威吓作用。”我自己的体会，我是觉得这个我第一次那个管教，让他以后少了很多的管教。我第一次打的这好像很重，但是呢，真的他少了很多的挨打，所以我觉得这个管教是个祝福，这是我的体会。好，我们进到下一站。下一站是哈喜路。哈喜路在基伯罗哈塔瓦的时候，我们看到是百姓的光景。到了哈喜路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领袖中间也的光景。我们常常对我们中的领袖，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应该说是走在我们信心走在我们的前面，生命走到我们前面的人，所以我们对他都蛮有期待的。我们看到百姓会让人失望，但是没有想到圣经里面这么诚实的记录说，领袖也会叫人失望。在以色列人的领袖当中，米利暗是一个很明显的领袖，对不对？她是摩西的姐姐。我们还记得是米利暗把摩西放在那个蒲草箱，把那放在尼罗河畔救了摩西的。而且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呢，米利暗带着他们唱歌。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应该说是神拣选了米利暗，也拣选了亚伦做领袖，因为亚伦是摩西的口，是神所高立的大祭司。圣经说在第这个哈喜路的时候，他这一站的时候，圣经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我们知道摩西的他的太太那个时候应该是米甸祭司希波拉的那个米甸祭司耶陀罗的女儿希波拉，对不对？所以这具体到底是怎么情况呢？因为圣经没有多加解释，所以我们不知道具体情况。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先读一下《民数记》十二章一到十节，这样子比较有概念，好不好？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
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你要把约伯的百姓的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约伯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都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降在会幕门口，朝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会把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像打了他二人巴掌而去，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
好我们翻过来生命记第七章的第三节，我们也读一下。不可以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好，谢谢。这里我们看到，当 摩西他起了古时女子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生命记七章三节的时候，我们知道摩西这件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做错了，对不对？因为神很明确的说，包括神在给祭司的时候的规则的时候，也有说祭司他可以只可以起本族的处理为妻，也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圣灵在这里描写这段的时候，这段故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它的重点不是在对和错，这里不是道德的问题。摩西我相信他有错，这里神会对付他，会管教他，因为神是公义的，神说他断不以有罪的当作无罪的，这是神说的。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这段描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里显然米利亚和亚伦他们只看到摩西眼中的刺，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对不对？所以呢，这句话很有意思哦，你们注意听，他们极宜做了摩西心中的圣灵。我再说一遍，他做了摩西心中的圣灵，这句话好好的去玩味，我觉得很好。这句话我们常常我们以为是别人的圣灵，我们指责别人的错的时候毫不留情，一针见血，我们爱做别人心中的圣灵。神是摩西，他是有主的， OK， 主自然会跟他去 deal 他的事情，对不对？我们都这个是一个很警惕的事情。而且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像摩西这样子的诽谤摩西的是米利暗和亚伦，是摩西的哥哥和姐姐。在家庭关系上，米利暗和亚伦都是在摩西之上，这是没有疑问的，对不对？他们是哥哥是姐姐，他们如果把弟弟放在他们如果把摩西放在弟弟的位分上的时候，我想大的都比较爱责备小的吧，这个大的权威的都很爱使用，对不对？但是这里圣经记录的很详细，他这里我们看到米利亚和亚伦他质疑的是神放在摩西手中的钱柄。假如说我们换一种思考方式说，假如说米利亚说你不应该娶古时女子为妻，她是外邦女子，这样对你的生命没有益处，他是做一个姐姐的身份上面，对这件事情上来说那是毫无质疑的，对不对？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他是在质疑神放在摩西手中的钱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有一点点小小的推论，就是摩西其实他有一个心结，不是，对不起，米利亚和亚伦他们心里面对摩西有一个心结，但是这些心结呢是隐藏着一些不满没有发出来。所以当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的时候，米利亚和亚伦就是因着这件事情，圣经上下面说一句话说，就诽谤他，开始说诽谤的话了。他诽谤他什么呢？很重要这一点，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以摩西说话，不也以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所以基本上他们的不满，他们不满意的不是摩西娶妻，而是说神既然对摩西说话，为什么不对我们说话？他认为好像摩西包揽了一切一样，所以他们就说了诽谤的话。所以他们心中的不满是借着摩西的失败，就把他心中的这个心结给他显露出来。当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起在奔走这个天路的时候，都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当别人软弱的时候，也是我们很容易把我们里面的心显露出来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圣经下面说，这话耶和华听见了，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当有人诽谤摩西的时候，圣灵说，记住这个是神在说，是圣灵说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为什么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呢？我们之前我们主日信息说过很多，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摩西是被神熬炼过的，我们知道摩西他一生有三个四十年，所以他一共活了120岁。第一个四十年他是在皇宫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第二个四十年他在米甸旷野，他是在神面前学，第三个四十年是他被神所使用。所以第一个四十年的时候，圣经上记录的时候，当他在米甸旷野的时候，米甸的女子看到他的时候是说有一个埃及人。所以他这里可以告诉我们，他的摩西给那个时候给人的印象是埃及人，他和换句话说就是他跟世界上的人是一模一样的，是个埃及人。第二段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神人摩西，如果你去看诗篇九十篇的时候有神人摩西的祷告。这个时候摩西到第二个阶段是神在他身上 在开始做工，他不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写，他是在神面前写。而且到了他80岁的时候，他天然的能力资源快到尽头的时候，神在他的身上一直在雕刻，所以他变成了神人，所以叫神人摩西。这里发生的这件事情呢，是过了是摩西80岁以后，而且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并且在旷野1年以后，所以这个时候圣灵说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是米利亚和亚伦诽谤他的时候，耶和华就突然对摩西、亚伦、米利亚说：“你们三个人都到会幕来。”他们三个人到会幕那里去了，神就从营中降临。那里亚伦和米利亚就站在会幕的门口。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迷疑，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摩西是个神人，圣灵说，并且他是在神的全家境中。神说我要与他面对面，神和他说话是面对面，是明说，不用迷疑，并且神说他见我的形象，他必见我的形象。在出埃及记33章的时候，摩西那个时候求神显出他的荣耀给摩西看的时候，神就把摩西放在一个磐石穴中，当神走过的时候，他看见神的背，对不对？有这段记录。所以这里耶和华说，你们诽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于是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起，神的义怒在这里就显露出来了。下面继续说，他说银彩从会幕上挪开，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所以神的审判的手、管教的手这里临到了米利暗。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我们都知道长大麻风是要被隔绝的，你要被关在营外，而且当有人靠近你的时候，你要不断的喊说我不洁净了，我不洁净，因为这是会污染的。这件事情很明显让我们看到神管教的手是在米利亚身上，但是呢，因着摩西的祷告，神就让摩西把米利亚关在营外，然后他们有7天没有行路。当他们把米利亚领出来的时候，百姓就从哈喜路继续的起行，这圣经上的记录。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其实一个很好的提醒，当米利亚带着大家在唱歌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想到米利亚会长大麻风。当你米利亚他那个时候把他的弟弟摩西放在那个蒲草箱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想到米利亚会长大麻风。以色列人过了红海，米利亚他在唱歌歌颂耶和华的时候，唱摩西之歌、米利亚之歌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无法想象这样的一个人和现在他心中深处那个想法是同一个人。他心里面想的是，神难道光对摩西说不对我说话吗？下面一句话应该就是没有写出来，应该就是说我也不错，我也做了很多事，我应该和摩西一样，是不是？这是我们说的潜台词，对不对？所以之前我们教会关于这个故事讲了很多关于权柄的信息。我们都知道教会是有权柄的，这个权柄就是神和神所设立的人，这一点没有疑问吧，对不对？教会是有权柄的，不是民主的，对不对？是教会的权柄是神和神所设立的人，对不对？我们有看得见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看到神很明显的他所设立的权柄是在摩西。因为我们之前我们看到很多神一再的，特别是在利未记的时候，神一再的小义摩西，摩西在小义亚伦，小义以色列民，对不对？显然神是把他的心意，一直他的心意是告诉摩西，然后再让摩西传递给以色列民。所以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米利暗和亚伦他们一路走过来，神怎么样子向摩西显现，神怎么样子通过摩西把他的心意显明出来的时候，米利暗和亚伦应该很清楚。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很大的亮光，也是我今天我要来分享的，就是为什么亚伦和米利暗还要质疑，为什么摩西的权柄他们还要来质疑摩西的权柄呢？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对不对？神一再的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而且他说我刚才说的那个，他说我跟他是面对面的，对不对？他必见我的容面。为什么米利暗和亚伦他们应该是 以色列民中的领袖，他们应该是很贴近神的心意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还会来执意这个钱饼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写的圣经的辅导。我们看到他们质疑的时候，他们诽谤的时候，这个只是一个果，它的根在哪里？它的根就是米利暗，他不以神所量给他的为满足，他不满足，对不对？这是他的根，他不满足。他说：“为什么岂是只跟摩西说话，不也跟我们说话吗？不对我们说话吗？”他不满足，他觉得我应该和摩西一样，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其实看到米利暗他。特别是在摩西软弱的时候，犯错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就可以看到米利暗的手和亚伦的手马上就指在摩西的身上。你看，他也不过如此，对不对？神应该更多的来使用我，我就算是没有比摩西强，起码也应该和他一样，对不对？其实他里面的心就是不满足，还有另外一个心就是他骄傲，摩西也不过如此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这里的话，我觉得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当别人软弱的时候，当教会神的旨意已经很明确的时候，在以色列民这么明确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还要质疑呢？我觉得应该回到每个人的心里来问自己，当我们发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应该问，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在哪里？我的心在哪里？这也很重要，对不对？因为圣经上说的很清楚，我们要自己背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在神面前要自己来警醒自己，我们不要做别人心中的圣灵。这是神给我在这个在祭杯这个上面一个很大的看见，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OK， 我们再回到这里。所以这两站的时候，基波罗哈他瓦，我们看到在一般人的中间显出肉体的情形，在哈希路，在领袖的中间，在米利暗的身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罪。所以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人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都需要救恩，我们都需要保险。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哦，是那个约翰卫斯理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有个姐妹就乖乖地跟他说你讲得好棒哦。然后约翰卫斯理就说刚才有个人已经说过这个话了。这姐妹说谁？他说撒旦。对啊，我们其实从米利暗这个事情当中，我们真的是要一个很大的提醒，这个罪就是骄傲的罪，肉体的罪。米利暗的麻风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借鉴。说到亚伦的话，很多人在说到这个亚伦的时候会说亚伦是个从犯，没有主见而已，所以神没有管教他。显然你看米利暗长大麻风好像对亚伦没有描述，对不对？我自己的看见，我觉得如果不完全的话你们也包含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看见，我觉得两段经文就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两段经文。如果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十二章十一节，还有约翰一书1章9节，好不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一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下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OK， 有没有 make sense？ 好，那我觉得就不用解释，这两段经文其实就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所以呢，这里我有一个思考，什么叫做以神为乐，什么叫做以神为满足。就是今天我如果假如说等一下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讨论什么叫以神为乐，什么叫以神为满足，特别从这两个故事当中。那我今天的任务还有民数记22章24节，对不对？22、24 OK， 好，我们很快的过。在以色列人来到摩亚平原耶旦河东的时候，他们对着耶利哥城安营时，摩亚人因为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的惧怕，内心忧急，怕他们被以色列人像流舔进田间的草一般吞没。摩亚王巴勒和米甸长老求术士巴南为他们咒诅以色列，企图将他们赶出那地。巴南因贪图不义之工价，执意要去，耶和华就让他去。路上天使三次拦阻巴南的毛驴，巴南因眼瞎看不见天使，就三次仗打自己的驴，耶和华使毛驴开口说话。巴兰虽心爱不义之工价，到了那里却不能咒诅神所祝福的百姓。耶和华使用巴兰的口四次祝福以色列，和一言 以色列末后的光景，这个就是民数记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的一个故事概况。我们一起来读，就是巴南的他这样他做的诗，民数记二十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好不好？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也有牛之力，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大的事。 OK， 这里是神使用巴南的口说出以色列的光景。他说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神所祝福的人不能翻转。下面一句话他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这跟我们上面看的两站好像是矛盾，我们看到的都是民中有罪恶，领袖中有罪恶，对不对？那为什么耶和华在这里他会通过巴兰的口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呢？我在看王国显弟兄他在这里的描写，他是说，他说因为以色列人有祭坛，因为他们有祭坛。 OK， 这里的时候你当你看到这个祝福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让你想到一句话，出埃及记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对不对？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要叫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这是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到三节。所以神所祝福的没有人能翻转。如果我们看到后，这个只是我们看到后面的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巴兰因不义的工匠，他虽然不可以祝福，不可以咒诅以色列，但是他知道，因为他知道，他说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就没有人能够胜过。他就献祭让摩亚和米甸的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行淫，使破坏以色列在神面前蒙恩的地位。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你会看到摩亚人是挪得的后代。当以色列人第一次向摩亚人借道的时候，神不喜以色列人为难摩亚人。到后面的时候，到米甸人，米甸人是亚伯拉罕和他撒拉死了以后，他又起了一个基土拉的后代，是米甸人。他们其实他们在血缘上面他们都是亲戚，而且米甸人呢他也不是在迦南七族，当他们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神要让他们灭尽迦南七族，米甸人不在之内。但是为什么到最后当耶和华让以色列人去攻击米甸人的时候，特别说一句话，他说你会耶和华报仇，就是因为他们去引诱惑引诱以色列民，他们跟从了巴兰的计谋去诱惑以色列民，破坏了以色列民在神面前蒙恩的这样的地位。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对付神的百姓就是与神过不去，伤害就像扫罗他在大马士革的时候，记不记得耶稣第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对不对？他逼迫教会就是逼迫主。所以圣经上有句话说，摸了神的百姓就是摸神眼中的同人的印记。从这三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民他是一个蒙福的民族，神对付神的百姓就是对跟神过不去，万军之耶和华是为以色列民抵挡一切的仇敌。换句话说，说得很直接一点，就是说一切的仇敌神都为你抵挡了，你所征战的不是外面的，乃是你自己，是里面的。所以江守道弟兄说，我不怕外面的撒谎，我只怕我里面的撒谎。所以以色列人他打的是属灵的征战，他们要胜过的是他们的恼我。 OK， 愿神得荣耀。
好，我们来补上几点哈。对，俊提到了说摩西带着百姓到西乃山的时候，神先预备他们，给他们律法跟会幕，然后他们才开始组成军队。这个时候神就开始要管教了，因为先把神的话、神的同在、神的见证都给了他们以后，就像小孩子慢慢长大以后。那他提了一句话很重要，在第一段他说， 这些十诫颁下来以后的目的是要引导我们认识什么是恩典，因为有了这个律法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达不到，那么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需要恩典。那么这一个观念你如果带到第二阶段，看到这些百姓他们又贪心，我们讲了第一段的贪心是为了肉体的情欲要吃的贪心，第二个我们用这个名字来应用的话，这两个领袖他们的贪心是为着他们属灵里面的骄傲，对吧？他们不满于不满足于神给他们，只是做一个带敬拜的人，只是做一个祭司，他还要愿意要做能够更大的使用。那在这里我觉得我在第二点里面我补上强调一下静所提的一个点非常的好啊，他说当我们对一些事情不满的时候，尤其对权柄，因为这里面不能避讳的我们是在讲权柄的时候，我们应该反过来问我们自己，说我自己心里面的光景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的一个点。所以不管怎么讲，你如果讲说有人认为说那权柄不好的时候，不对的权柄，权柄犯错了，那我还要听他的吗？我还要顺服他吗？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米利安跟亚伦他们在这里讲的就是抓到这个理由，抓到这个摩西他没有做众人的榜样，他自己宣布律法，那么他又讲自己做出来的不能使我们幸福，那我难道我们不比他强吗？那么你如果再去看的时候，后面到了可拉党的时候，我们看可拉党也是说难道为什么你要比我们高呢？我们这里有250个，我们也都是领袖，我们也都有受，甚至有些长老也受感说话，我们难道不能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我想圣经在这里很清楚，你注意在这两个记载的时候，他都没有去讲摩西的对或错，并不表示说摩西没有错。我再强调，神没有说摩西没有错，神在这里是说他要 deal 的是说，我们看到别人的错，我们有没有回想到我里面的光景。其实米利安跟亚伦他们会生气，其实不是在摩西娶了古实女子的时候，这件事给他们拿出来抓的时候，他们才开始生气。其实你要发现的时候，这人隐藏在里面的，可能一路下来我们不知道摩西什么时候娶了这个古实的女子，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没多讲，本来说他的太太是另外一个嘛，哈，中间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可是一定是经过一个过程。所以当他们看到的日积月累，在心里面其实早就有不满了，那么所以就像大麻风一样的显出来，本来是隐藏的，自己都不知道，别人也看不出来。所以这一个竟提到说，我们要回想用着这几个教训，我们不要再去在字面上争说谁对谁错，我这个权柄有错，我要不要顺服他，或者不是这个，那不是这个重点。这个重点是说，你因着别人的错的时候，你里面的光景是什么被引出来。我再讲一遍，因着别人的错，你的光景，尤其是权柄的错，你的光景被显出来是什么。举例，圣经有三个例子很明显的。第一个，挪亚喝醉酒了，他的儿子去把他的东西宣扬出来，谁的错在先？表面上是挪亚、right. 有可能，我不知道这个儿子对父亲是不是早就有不满意了 OK， 可是我们看到挪亚的错表现出来，儿子去宣扬，显出他里面的光景，受咒诅。第二个就是今天讲的米利安跟这个摩西的错在那里，他们两个显出他们里面的光景。那么我还要再提到一个，摩西最后打磐石的时候，他打了两次磐石，对不对？最后一次打磐石让他进不了迦南，我问你，谁的错在先？以色列百姓，是不是？第二代的百姓，这个我下两次的信息要讲，第二代的百姓又来了。摩西心里面的怨言不是在那个时候才出来的，我已经受够了，跟你们的老爸搞了一代已经受不了，现在你们又来，
我是谁呀、啊？为什么要管你们？你把这个东西交给我。所以他里面的出来的时候，所以 again 弟兄姊妹，你看到神对我们的要求，有时候是显出要对付我们里面的光景，不是那个外面的表示。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所以今天进说，你是不是以神为乐？是不是以神为满足？这一点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从这些教训里面，我们要反思我们自己的。第三个，我要讲的是那个属灵的征战巴兰的故事。巴兰故事这个礼拜天后天的主日的信息，我就讲这一段，所以那时候会多讲。那么在这里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整个巴兰的故事，你会看到是一场隐藏的属灵的征战，这是一个重点。我们不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去看说这个人对呀、啊，这个人错。Again， 我就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每一次在里面只看到说这个人的行为我们要效法，这个的行为我们要避免，那这个圣经上的教科书还这一方面还不如人家道德公民的那些书，人家还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出来。圣经要让我们看到说每一个人物每一个过世的失败或成功后面，你一定要看到神他在哪里，他的心意在哪里。所以巴兰的故事看起来是一个插出来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可是在那里面我们看到当巴兰跟巴勒他们在那边搞的时候，在那边计划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百姓还迷迷糊糊，对不对？他们根本还在那里行军啊，或者还在那里吵啊，要吃这个不吃那个。所以其实神的手已经在背后在做了一些事情。那在这里就让我们神的子女，我们要看到不是我们好，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好，以色列人是不好。所以后来到了申命记的时候，摩西就告诉他第二代百姓说，今天你们能够进入迦南地，把那个地方的民赶出去你们迦南地的，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乃是什么？因为他们的恶。哇，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回到进的就是恩典嘛，不是因为你的义，是因为他们太恶了，他们太恶了。所以我听了那个谁那个 David Paulson 他在讲这一段类似的经文的时候，他讲到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发起这个联盟要去打德国人，他觉得很有把握，这下是已经是我们的军力强大，连起来可以把德国已经打到一定可以把纳粹打下去了。结果他那天晚上说他在休息的时候，他翻圣经的时候就翻到了那一段申命记那一段，说我把他们赶出去不是因为你的义，而是因为他们的恶。所以他在那里说，丘吉尔那天晚上突然就醒悟了，说这场战争虽然会赢，可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组织庞大，不是因为我们的武器精良，不是我们比他们好，乃是因为时间到了，神要惩罚这个。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来读这些42章还用着经文的时候，我们能够多反省，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真实的光景。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把今天时间弄。